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啊，安好跟成明兄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父爱不缺席的第一季，跟大家分享了50期的节目。在这50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父亲怎么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更好的来塑造我们孩子的品格。其实在第一季里面呢，我们讲了很多实用性的方式和方法，到了我们的第二季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来更深的依靠圣经的真理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来建造我们的家庭。
对，第一季呢就是我们讲的内容比较多的生活性还有这个操作性，那这一次我们第二季像二号弟兄说的更加的有真理性，注重于属灵方面的对我们做父亲的教导。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作为我们男人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两个角色就是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并且呢按照圣经的教导说男人是家里的头。那做一个男人如果身为家庭的头，做好丈夫做好父亲，这是我们男人在家里做头两个最重要的最神圣的神给我们的职分和本分。就是哪怕我们在社会的职分上，比如说你的职位是什么，你权力多大，你赚多少钱等等，这些外在的属世的给我们的职分，无论我们做的再怎么成功，但是回到家里如果说我们丈夫的职分父亲的职分没有做好，其实对于我们男人来说这一生都是受损的。
对，美国的麦克阿瑟牧师这样说过，事实上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带领教会，这正是关键的检验标准之一。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的3章第5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反之，一个人若在家庭生活中培育恩慈、敬虔和基督的心，圣灵的果子自然就会透过人生的各个方面丰丰富富地彰显出来，彰显在工作的单位、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在世上行事为人的表现当中。
是的，陈美兄刚才引用的是麦克阿瑟牧师他对自己的职分和在家里做父亲做丈夫这个职分的比较。大家也能够听出来，麦克阿瑟本身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会的牧师，他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但是这个牧师却说按照神的观点，如果说一个人在家里都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家，也就是说没有做好丈夫没有做好父亲，他怎么能够管理好神的教会呢？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跟随神的男人，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哪怕是侍奉神的牧师，神也期望我们做到的是家里家外都是表里是如一的。每个男人在神面前的这种真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真实是神希望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也都能够成为一个遵守神话语真理的人。
特别是我们在家里边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能够展示我们作为父亲或者是丈夫的一个地方。神设立了婚姻，设立了家庭，就是让我们在家庭这个单位里边我们受到陶造，能够更加的活出神喜悦的那个样式。
对，
因为特别在家里边我们的真性情就会被展现得一清二楚，我们的真实的品格 最了解的莫过于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妻子，他们都看得透透彻彻的。我们可能以为孩子不懂，还小，不懂事儿。一般你看到他们长大了之后，很惊讶地发现，哎，我怎么活得跟我老爸一样的，或者说我怎么活得跟我妈一样的。这就是在家里边18年的时间潜移默化。如果我们在外人面前假冒伪善的伪装，回到家里边就完全都消失的时候，孩子都看得出来的，而且他看到之后他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诶，我父母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啊，在外边表现得非常的好，在家里边啊，该发脾气发脾气，该数落人数落人，该不尊重就不互相尊重，老爸就是这样子的呀。所谓的言传不身教，每件事情就在一个屋檐下，教孩子的这个地方是最现实的一个实验室。
对，家里啊是每一个人活出真实自我的最重要的场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场所。
嗯，
有些人在外面无论怎么光环闪耀，无论怎么友善，无论怎么展现出自己的优越，但是回到家里如果他变了一个人是很虚伪的。
嗯，
那你想一想，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可能也会久而久之啊去学爸爸这样的为人处事，当然这是不好的，不合真心意的。那刚才陈敏兴也说了，如果说我们在家里家外都是表里如一内外如一的，我们去爱神，我们去爱人，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知道，哦，我父亲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他对神的敬畏不分家里家外，那么他才会在我们身上去看到这位神是如何真实的在我们的家里面来掌权的。
嗯，
圣经告诉男人，告诉爸爸，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不单单是神对我们做父亲的一个本分的要求，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殊荣或者是一个荣耀，是希望我们啊去敬畏神，然后将神这里领受来的教训和各种各样的真理来教导孩子。圣经也说过，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这是箴言书10章1节15章12节。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喜乐莫过于看见自己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约翰3书4节。
嗯，
换句话来说，我们父亲的时间和精力最有价值的投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家里面做一个敬虔的带领者。如果说我们这项投资做得好好的，那么我们带给儿女的收益的效果那是最明显的，孩子会看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们会效仿我们，
嗯，
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最大的回报，
嗯，
甚至对一个家族啊，这一代甚至是几代都是重要的回报，因为培育的是属神的敬虔的后裔。
讲到这里，陈敏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一件事情上有非常大的挣扎，但是有圣灵的带领。那具体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家和隔壁家呢，房子当中呢是有一条绿化带的，没多少，很窄，就是2米吧，大概2米这么一点，就是然后呢里边长的都是杂草，太阳又晒不进来嘛。我们家隔壁他们就是堆一些石子儿，用一些那种白色的那种马牙石把它堆上，这样子呢这个草就长不出来了。我们家就没有，然后呢有一些石板，我们家是用了一些石板，很大很重的那种石板把它铺上去压在那个地面上，草就长不出来嘛。
嗯，
但是呢这个石板不够，只铺了大概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每年都长杂草出来吧，长得可猛了，所以我每年都需要去割这个草，把杂草全部打掉，还挺麻烦的。那后来我就发现对面家的他们的墙上就靠的十几块那种大石板，就我们家用的大石板。然后呢我在想，诶，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下，我们都住了快20年了，他们都没用过，他们就把那个石板靠在这个墙上，然后他们铺石头。我在想，诶，那我把它拿过来用就好了。而且对面的屋主已经换了大概4次了，4个屋主了，第一个屋主就没用，到后边这3个他们都从来都不用， 反正他们都不用，我就可以拿来用了吧。然后来想，哎，这个好不好呢？人家要不要用不用你都问一声嘛，对不对？我就想问他一下，对面呢他们刚搬来不久，也不是很熟，我就想，哎呀，我自己弄就好了。但是呢，我的挣扎就是不可以这样子随便的，要尊重人家的财物嘛。
对，
而且那个板很重，我需要我儿子，他刚好回来一个周末，我需要他帮忙的。所以呢，我就想他在回去工作之前你帮我弄一下。但是我就想一个问题，我叫他帮我弄的时候，他一定会问，爸爸，这个板是可以用吗？或者说你问过对面的邻居了吗？
嗯，
我们要么就是撒谎说啊，问过了问过了，你就搬吧，要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有另外一个回答，我会说没关系，他们反正不用的，我们有用就拿吧。
嗯，
但是圣灵又提醒我，你这样子说了之后，孩子觉得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可以的咯。
嗯，
那就像以后他到了公司里边，有些东西放在那里，别人好久都不用，是不是可以随便就拿到我家里来呢？
嗯，
他们都是看到爸爸都可以这样，也不用问，你觉得可以，你如果你想要就拿了。
嗯，
所以我想到这里我就不行，我就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问对方。虽然我现在非常想弄，因为我每年弄那个草的时候很头疼啊，然后我儿子离开了之后，我就得非常费劲儿，那个石板非常重的，很使劲儿的，我都要等他回来才能。那我没办法，我这个言传身教更重要。神就提醒我，你就是言传身教的，你就等呗，你就等到对方他出来了，你见到他你就去问。
是，
后来我就等等了两天，哎，见着了，赶快过去问，我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
嗯，
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他就说，哦，这个东西啊，那可以可以，随便，我们反正不用的，你拿去用就好了。
嗯，
哇，我就心里边就一下子就释怀了，
如释重负。
如释重负啊。我想他们回答也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我有去问别人，等这个时机去问别人，这样子的时候我去用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心安理得，心里边不会受谴责。还有就是我不把孩子给教坏。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之后，我可以看到我心里边的软弱，要么就是受到这个撒谎的诱惑，还有就是随便挪用别人财产的这种软弱。
嗯，
还好有圣灵的提醒啊，让我挣扎了几天，但是现在我看到那几块石板放得好好的，然后草又不出来，我就是非常的感谢主。
是的，谢谢曾美兄分享，非常真实的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这种挣扎。但我觉得经历这次事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又向前迈了一步，因为我们确实是知道我们人性是有软弱的，看见别人的东西倒不是说好我们贪婪，就觉得他不用嘛，我们拿过来用用也可以，放在我这儿正合适。
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就哪怕他别人不用，但是所有权是别人的，
对，
我们如果没有经过人同意拿过来，这也是一种贪婪。
嗯，
所以这个时候圣灵不断的提醒你，让你去问，那对方说放在这儿也没有用，你拿去用吧，这是别人对我们的赠与。
对，
我们能够看到人性的这种软弱，在我们生命中类似于这样的还有好多好多，贪婪、撒谎、嫉妒，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眼目的情欲等等。
嗯，
这都是我们在孩子面前履行父亲职分，在妻子面前履行丈夫职分很重要的一个拦阻和我们的软弱。
对，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依靠神的，那么我们就要靠着神来致死从血气而来的这些肉体的软弱。
嗯，
所以说作为父亲来讲，怎么能够更好的陪伴孩子，给孩子做榜样，更好的带领教导他们呢？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具体的这些措施和方法，而是我们从根本上首先做一个敬畏神、依靠神的爸爸。
嗯，
这个是根本。
对，
我们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合神的心意了，那他一定会成为孩子眼中看到的爸爸爱神的那样的一个模范的影响，孩子就会看到我们爸爸生命成长过程中依靠神的一个性情的流露。
对，
所以说 我们教育孩子给孩子做榜样，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在灵性上成为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人，这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再加上我们如果学一些方式啊方法呀，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对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讲座，一位老师说的就非常好，我想起来就说，哎呀，我们不要说我们做父亲啊怎么这么难呢，我们还得给孩子交代吗？最重要其实是跟神要交代。
是的，
在神面前要做交代。所以说呢，其实神把孩子赐给我们，是用孩子的眼睛，或者孩子在我们眼皮底下成长，是来造就我们的，历练我们的，让我们成为更讨神喜悦的人，讨神喜悦的父亲。
是的，神借着孩子历练我们，讨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父亲。那临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啊。这本书呢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个责无旁贷的爸爸。在我们的这个专辑里面呢，重要的一些属灵上的教导会参照这本书，这也是我们这个专辑主要的参考书籍。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每一个父亲在我们父爱不缺席的第二季里面更深的委身在神话语的真理中。当我们委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将一步一步赐予我们能力，带领我们的家庭。
做爸爸的千万不要把做爸爸当作是一个负担，说我要做这么多事情，我得想这么多事情。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祝福，给我们的一个操练，给我们的一个试炼。在我们成为一个好爸爸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的全家呀。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爱，因为耶和华所爱的，请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留心听，经文是箴言书4:20-22，圣经说道：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在科幻小说《小岛》中，奥尔德斯·赫胥黎写道：如果对身边的事物漠不关心，你就没有活在当下。要想对事物留心，我们需要通过感官时刻感知并关注身边发生的一切。但人们常常会犯熟视无睹的错误，将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例如开车回家也是轻车熟路，所以我们常常会忘记整个旅程，却对自己与身边的人发生的口角念念不忘。我们无法活在当下，往往是因为我们先知先觉，事先判断接下来的事物是否怪异、无聊或熟悉。如此一来，在我们眼中，许多无意义的事情往往因其陌生或不寻常就显得意义非凡。所以当主日正道的内容一再言及终极关怀时，如果下面的听众不留心听，孩子一声轻微的吵闹，甚至一个电话铃声，就能勾走他的七魂六魄。为了避免听众注意力溜号，牧师们需要事先发出警告，在正式开始之前需要经常使用注意或者是听一下这样的命令或指示。箴言书的作者非常知晓这样的道理，因此写道：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同箴言的作者一样，天父上帝也称以色列的百姓为众子。天父上帝无比慈爱，不仅创造了我们，更希望看到我们幸福的生活，而我们却常常像小孩子表现得三心二意，因为对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已经耳熟能详，所以无法留心。同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却容易表现出关注和兴趣，任由他们来支配我们的想法，牵引我们内心的私欲。如果要把上帝的话真正听到心里面去，我们需要谨守节制，将圣经的真理一字一句铭刻在心底，融会贯通在精神世界的每一个情感、向往和渴望里。不留心，你就会一无所获，甚至迷失生活的方向。所以侧耳听对于我们来说无比重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